创世纪漫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又是创世纪漫谈的时间了，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创世纪，希望透过这样的查考能够帮助大家更深的认识神。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你的心目中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神会否像人一样重这个轻那个，不能一视同仁呢？比如在一个大家庭里，父母会特别偏爱某个孩子，在一个班级里，老师会特别喜欢某些成绩优异、样子可爱的学生。在你的心目中，神是否跟人一样重这个轻那个呢？你跟旁边的弟兄比较一下，明明大家是一起洗礼信主，但显然神给他的恩典特别多，现在他带领敬拜又学习讲道，而且深受众人的喜欢，而你呢？很久以前，一个姐妹对我说，她属灵生命没有突破，都是因为自己的性格软弱，不够坚定，是与生俱来的。如果神给她一个刚强的性格，情况肯定大不一样了。言下之意，都是神不好，他优待某些信徒，给他们刚强的心，以致属灵生命能够得胜，却忽略其他信徒，没有赐下同样的恩典，以致他们过着失败的生活。这是不是你的看法呢？到底圣经中的神是怎样的呢？请大家打开创世纪25章22和23节。创世纪25章22和23节，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，他就说，若是这样，我为什么活着呢？他就去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圣经说，利百加本来是不能够生育的，但以撒为她代求，于是她怀了孕，因为她怀的是双胞胎，两个孩子在她腹内相争，使她感到非常不舒服，于是她去求问耶和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神告诉她说，你怀了双胞胎，有两个孩子在你腹内，可是要知道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这句话似乎暗示着，在神的计划中，他已经预定了小的要比大的强。按道理来说，应该是大的比小的强，因为他是长子，他将会拥有长子的权利。但是神已经预先告诉利百加，小的会比大的强。这是否在说，神已经早早安排这一切，预定了小的要比大的强呢？如果神经常做出这样的安排，预先定好一切，那么我们很难觉得神是公平的。既然他预先决定了小的要比大的强，那么他只会祝福小的，不会祝福大的。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认为神是偏待人的神，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。不管是读圣经还是服侍教会，我们经常被这样的阴影笼罩着。既然神会偏待人，那么不管我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，因为神已经预定了小的要比大的强。尽管以扫再努力也好，也不可能比雅各强。请大家翻到新约的罗马书9章12和13节。罗马书9章12和13节，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 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为什么以扫要服侍雅各呢？这里说，因为雅各是神所爱的，以扫是他所恶的。是不是因为神早早已经决定他喜欢雅各，不喜欢以扫，所以雅各得到祝福，而以扫却失去长子的名分呢？好像有些父母重男轻女，虽然儿子无心向学，游手好闲，只会花钱，不会挣钱，但父母还是特别宠爱他。至于女儿呢，不管她多么孝顺，多么勤劳，都不能讨父母的欢心。罗马书九章所说的是不是这个事实呢？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到十七节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到十七节说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玷染污秽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希伯来书这一番话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，帮助我们明白神喜欢雅各，恨恶以扫的原因。首先，这段经文所针对的是基督徒，不是非基督徒，因为只有基督徒才渴望见到神。其次，这段经文所关注的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，而是我们的救恩。第三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明了哪一种人才会得到神的救恩，哪一种人却会失去神的救恩。那些追求圣洁的，追求与众人和睦的，必定能够得到神的恩。相反，那些贪恋世俗如同以扫的，将会失去神的恩。如果神早早已经预定以扫要沉沦，那么希伯来书这番话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以扫已经注定是贪爱世界，那么希伯来书的提醒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既然一切都是由神来安排和决定，那么圣经的忠告岂不是多余的吗？那些被神憎恶的人只好坐以待毙，那些得到神喜爱的人却稳如泰山，肯定会承受神的祝福。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正解释以扫失去祝福的原因，这不是神预定的问题，而是他选择的问题。十二章十六节如何形容以扫呢？有贪恋世俗如同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为什么以扫会失去长子的名分呢？是神预先决定了，所以无法更改吗？恰恰相反，神安排了以扫先出生，给了他做长子，做哥哥的福气。他之所以失去长子的名分，是因为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。请大家回到创世纪二十五章三十到三十四节。创世纪二十五章三十到三十四节，以扫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因此以扫又叫以东。雅各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以扫说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雅各说，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，便起来走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。虽然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， 但两人的性格差距很大。以扫善于打猎，喜欢户外活动，雅各却非常安静，喜欢待在家里做饭煮汤。有一天，以扫从田野回来非常疲惫，看见雅各煮好了一锅香喷喷的汤，便叫雅各拿来给他喝。但是雅各为人狡猾，竟然开出条件，要哥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。我们心里想，简直是荒谬，以一碗不值钱的红豆汤换取长子的名分。可是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，以扫竟然愿意为了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，并且愿意向他起誓。以扫的行动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，这么尊贵的身份，能够继承父亲的产业和属灵的祝福，干嘛为了一碗红豆汤便丢弃呢？实在太可惜了。为什么以扫这么愚昧？其实以扫不是愚昧，而是非常体贴自己的肉体。虽然长子的名分会带给我权力、产业和祝福，但这都是非常遥远的事。一天我爸爸还在，一天这个愿望都不会实现。他劳动了一整天，又饿又渴又累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可口的食物填饱他的肚子。况且他心里想，他比雅各早了一点点出生，是长子，这是上天的安排，谁也不能更改。创世纪25章告诉我们，爸爸爱以扫，因为经常吃他的野味。既然爸爸特别疼爱自己，又怎么会把长子的福气转给弟弟呢？当然不会。另外，雅各叫我发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，于是我便信口开河起了誓。当时帐篷只有我们两人，并没有第三者，谁知道我曾经起誓呢？既然长子的名分是不可能丢的，那么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去生活。创世纪25章34节说，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以扫不珍惜长子的名分，藐视神的祝福。当他藐视神的祝福，他就是藐视神。以扫为了满足肉体的享受，竟然卖了长子的名分。虽然后来非常懊悔，但一切已成定局，无法挽回。以扫之所以失去长子的名分，并不是神预定的后果，而是他错误选择的后果。现在我们明白希伯来书12章的警告了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，不要像以扫一样，为了一点点肉体的满足，便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。我见过不少信徒因为贪恋世俗的好东西，便轻看了儿子的名分。比如说，信徒喜欢上非信徒，不管是男朋友也好，女朋友也好，明明知道圣经禁止信的和不信的同父一轭，但因为贪图对方的美貌、对方的才干，便违背神的吩咐跟对方结婚。本来他们想带对方去聚会，帮助他信主，可惜往往事与愿违，他们连自己也违背神的吩咐，试问又如何能够帮助对方去认识神呢？结果不仅没有带领对方信主，反而自己渐渐远离神，最后甚至连聚会也不去了。有些信徒为了金钱上的好处，把长子的名分出卖了。他们对人不诚实，对老板不诚实，就是为了得到一点点的利益。他们心里想，只要解决了目前的困难，我以后就洗手不干了。其实这只是自欺欺人吧。当犯罪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，想改真是谈何容易呢？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的片段真的非常发人深省。创世纪25章说，以扫对雅各起了誓，雅各便拿饼给他吃， 拿汤给他喝。一块饼，一碗汤值多少钱呢？应该很便宜，两三块钱吧。为了这么廉价的东西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失去永恒的祝福，值得吗？创世纪25章，神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既然不是神预定两兄弟的未来，为什么神早早就告诉利百加，将来以扫要服侍雅各呢？是的，即使在两兄弟出生之前，神已经把他们的情况告诉利百加了。不是因为神预定了他们的未来，而是因为神预知他们的未来。比如你是教书的，在高考之前对学生的成绩已经心中有数，知道某某人会金榜题名考上重点大学，某某人会名落孙山。为什么呢？不是因为你预定他们的前途，而是因为你非常清楚他们的性格和表现。同样，即使在以扫和雅各还没有出生，神已经对利百加说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因为神是能够预知未来。既然以扫失去长子的名分不是神的安排，而是他自己的选择，那么圣经中到底有没有预定论的教导呢？查考经文汇编，我们看到圣经确实有预定论的教导，但是出现的次数不多。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，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，我们讲的那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里保罗在谈论神的奥秘和智慧，这个奥秘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到底神预定了什么呢？就是预定信徒能够得荣耀，预定我们得救恩，这就是神所预定的内容了。请大家也翻到以弗所书一章四和五节，以弗所书一章第四和第五节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。神预定信徒得到儿子的名分，保罗用了预定这两个字，而预定的内容是跟神救恩的计划有关。这个计划包括了什么细节呢？就是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得荣耀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说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这原是那位随己一行做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十一节又再次提到预定这两个字，神预定什么呢？预定信徒能够得到基业，这都是跟救恩有关的。请大家也翻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这里保罗两次谈到预定，二十九节说神预定得救的人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三十节说这是蒙拯救的人，神预定他们得称为义，又要得到荣耀。到底保罗所说的预定的大前提是什么呢？其实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经文，罗马书八章、以弗所书一章和哥林多前书二章， 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，都是关于神救恩的计划的。所以大家必须谨记，圣经每当谈到预定论时，都是针对神的救恩计划而言的。在创世之前，神已经预先把救恩的计划定下来。很多人以为神造了亚当和夏娃后，看见他们失败，所以才预备救恩。这个想法是错的。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他早早已经知道亚当会失败，所以早早已经为人类安排了救恩的计划。救恩不是在补救亚当的失败，而是神在造人的计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既然救恩是预先定下的计划，那么当然有它详细的内容和步骤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和二十九节说，他们必须被神召唤，跟着神又要称他们为义，并且使他们得荣耀。这就是以弗所书和哥林多前书所说的。所以圣经确实有谈到预定论，但是圣经所谈到的预定论是关于神救恩的计划。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计划好了，并不是在亚当失败后才有的补救方法。而保罗说，神预定我们得荣耀，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预定我们称义等，这些只不过说明这个救恩计划的具体内容。今天我们往往犯上一个错误，把广泛的定义套在一个狭义的用途上。什么意思呢？很多人读了罗马书九章便说，神预定了这些人得救，也预定了那些人不会得救。这个想法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呢？如果谁能得救，谁不能得救，都是神的安排，那么这样的说法跟圣经的教导便起了很大的冲突。比如，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如何理解神爱世人呢？圣经明明说，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希望万人都能够得救。即使这样，神又怎么会预定某些人不能得救呢？你说那些人不能得救是因为他们自己沉沦，与神无关。但我要问的是，如果神能够预定某些人得救，为什么他不预定所有的人得救呢？圣经说神是爱，如果神真的那么有爱心，为什么只预定某些人得救，而不预定所有的人都得救呢？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如何去理解主耶稣给予我们的大使命呢？主耶稣要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，使万民做他的门徒。既然主耶稣早早已经预定谁能得救，谁不能得救，那么传福音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想一想，神预定你得救，即使我不向你传，最终你还会得救的，因为没有人能够改变神预定的计划。相反，如果神已经预定你不能得救，即使我每天向你传福音，你还是不能得救，因为神没有预定你得救。如果我们狭义地理解预定论的教导，传福音这个使命就变得毫无意义了。第三个问题，如何去理解审判呢？如果一个人得救与否都是神事先预定好的，那么审判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神已经预定以扫失去神的恩典，而且神早早已经恨恶以扫，即使在他还没有生下来时神已经恨恶他，那么审判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一切岂不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吗？神已经安排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，难道这一切是以扫的错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如何明白审判的意义呢？既然神已经安排好有些人作恶以致沉沦，有些人会追求神以致得救，那么审判岂不变成一套戏吗？人为什么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任呢？ 是神安排我要扮演这个角色的一只沉沦，难道是我的错吗？比如犹大作为卖主耶稣的人，他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既然神安排犹大这样做，犹大也别无选择。希望大家看到狭义的理解预定论是错误的，不单是错误，而且歪曲了神的旨意和性情。圣经说神是爱，神爱世人，巴不得万人得救，但另一方面我们却说神预定部分的人得救，却没有预定其他人得救。圣经说当一个罪人悔改时，天上的众使者和神一起欢喜快乐。既然神深切地盼望罪人悔改，为什么只预定一部分人得救呢？为什么不预定所有的人得救呢？希望这一连串的问题能够帮助大家明白圣经中预定论的教导，也能够帮助大家纠正一些对预定论错误的理解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快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探讨了预定和预知的关系。第一，创世纪25章，神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罗马书9章，神说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我们以为神随己意偏待人，早早已经预定人的结局。其实，这不是圣经中预定论的意思。第二，圣经中的预定论是指神的救恩计划，在创世之前已经早早定好，让爱他的人得称为义，并且最后得荣耀。第三，以扫之所以失去长子的名分，不是神预定的后果，而是他错误选择的后果。他轻看长子的名分，为了一碗廉价的红豆汤而甘愿放弃神的祝福。神爱雅各，却恨恶以扫。到底你是雅各还是以扫？这一切都在你的手中。但愿你能够做出明智的抉择。好了，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。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